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多救人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。同修多次向我提及，希望我写一下心得交流，或许是因为性格原因，我一直不太想写，也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，电话打得也不太好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所以就一直没写。但同修们一直想让我写，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是为了让我去除自己的执着，包括保护自己的人心、面子心，以及怕人家说的心。一、参与平台打电话。我是2011年开始修炼的，对于大法基本真相不是太了解，直到4年前，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来到平台学习打电话，才开始了解大法真相。当时来 RTC 平台学习打电话的同修特别多，我没有经过基本培训，就直接由培训同修带我打电话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经4年了，一切好像是昨天一样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登录这个平台情景，那么多同修在打电话救人，同修们讲得真好，在平台对于我的心性的修炼和提高有很大的帮助。在这里，平台同修为我们准备好劝退的稿子，还有培训同修的帮助，还有很多技术同修默默付出，大家为了这个项目真的很辛苦，谢谢同修。来平台学习不久，就发生一件事情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次心性考验。因为疫情初期，我也是在家的时间较多，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去培训房间学习打电话，周六周日白天也上线学。记得是周末的白天，我们初学的很多同修，一位培训同修，我已经不记得这位培训同修的名字了。当时他让我先打，同修们听。那通电话，众生很快就退了。因为我也是刚学，再加上紧张，我也不记得说了什么了。挂断电话之后，这位培训同修用非常严厉、带有指责口吻的质问我，是谁给你做的培训，说得这么不好，基本真相都没有讲。然后马上就让一位也是刚学习不久，但是打得非常好的同修回拨给刚退过的众生，补讲了大法真相。之后又在我们面前一直夸奖这位同修打得好。事出突然，我当时真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，面子心强烈地冲击着我。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，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，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，它也不起作用了。它往往突然间出现，才能考验人的心性，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，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，这才能看得出来。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，在整个修炼过程当中，在业力转化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它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劳其筋骨要难得多。我当时虽然忍住了，但是还是动了心，修炼是不应该动心的，面子心让我当时真的非常难受。之后也是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有一位同修在每周六的上午都会陪我学习大法的基本真相，直到基本掌握，谢谢同修。一开始学习打电话时，我全身发抖，冒冷汗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在这里我要感谢培训同修的帮助，他们一直在旁边给予我提示，鼓励我。我很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准备好的稿件都不知道怎么用。但是在同修的帮助下，众生居然同意三退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在培训房间不久， 有一位同修因为有事请我代班，我其实不太想去，因为自己打得还不好，但又不好意思拒绝，我就硬着头皮去了。之后小组同修希望我能一直来值班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突破。我不想开口打电话，但又知道这样不对，所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上去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刚开始打电话就是我们自己开嘴打，我的劝退率也不太高，但是慢慢的打电话就没有那么紧张了。有一次居然一个电话退了九个大学生的党员，我都不敢相信，真的体会到只要我们有救人的那颗心，师父会加持我们。渐渐的随着疫情不严重了，我们也恢复正常工作生活，打电话明显就比较少了，但是我一直都会来值班。自从前一段时间开始和接线同修配合打电话之后，劝退率非常高。刚开始打这样接线电话的时候，我也是有抵触的，其实还是有畏思的，不想让别人来控制自己打电话。后来拨打工具都用不了了，才没办法打这个。我跟同修说，我也想打这个接线电话。同修非常高兴，马上说，好啊，你上线，我教你怎么用啊。我感受到同修那种真心为他的那颗无私的心，而且接线同修也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。自从打这个电话，就感觉跟以前打电话明显不一样，感觉众生真的就在那边等着我们去救他们，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打电话，珍惜师父给我们的机会。以前我值班两个半小时，状态好的时候也就只能退不到十个人，可是现在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，两个半小时可以退十几到二十几人，真的和以前不一样。我知道我不能再懈怠了，要抓紧时间救人。每一次打完电话下线的时候，那种轻松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。今年新年假期我们有十天的假，我想如果我每天能救十个人，那十天就能救一百人呢。尽管假期结束时我只救了84人，还差一点，因为新年期间有两天要和家人外出，但只要我们抽出一点时间打电话，就是为更多人创造希望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与每天打电话五六个小时的同修相比，我还是差得很远，但我会调整时间，尽可能多打电话，多救人。二，珍惜这个救人环境。这段时间打电话以来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有学好法，个人修炼不懈怠的情况下，才能更好地救人。我相信每一位同修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在我刚到平台来学习打电话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修也是对我打电话的帮助非常大。同修心性非常好，众生不管什么态度，同修都不动心，慈悲地对待众生，给他们讲真相。同修非常有责任心，他是周六值班，他知道我只有周六日才休息，所以他有事不能来值班的时候都跟我联系，让我替他值班。突然有一段时间在平日都是我的工作日，连续几天他就会给我发信息问，你可以替我值班吗？我工作呀，你忘记了吗？那之后不久，同修就告诉我，那位同修他先走了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一起打电话呀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给我发信息的日子可能就是同修最后的日子。同修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还在想着，他不在谁替他值班，替他救度众生。对比自己，我真的很惭愧。有很多同修想救人，可是因为各种原因，他们都没有机会去做。我现在有这个机会，而且师父帮我安排得这么好，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啊。在这滚滚红尘、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，也许吃了无数苦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能够成为大法弟子，我是多么幸运。特别是现在的时间简直快得不可思议，一天一年转瞬即逝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一定要修好自己，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第一次写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，慈悲对待磨难中的同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9日。在这即将法证人间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地区出现了多位同修离世或被病业假象严重困扰的情况。然而每当有同修被邪恶迫害或出现病业假象时，很多同修的第一反应不是向内找正念加持磨难中的同修，而是习惯看身处磨难中的同修的不足，认为其一定是有漏，不然怎么会被迫害。有同修见面就先指正一番，说磨难中的同修有这个不足，分析还有那个不足等等，形成一个很大的负面之场。有时也在为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，一起学法，但是脑子里装着大多是同修的不足，做什么可能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。甚至有个别同修以交流为由，对身处病业中的同修言辞尖刻的数落，抱怨其不精进、人心多、不真修等，几乎把同修说得一无是处，致使有的病业同修被数落后大哭一场，更加消沉。其做法非但没帮到身处磨难的同修，反而起到了往下推同修的作用。这样做的同修表面上觉得自己指出同修的问题，也在为同修好，其背后是自我高高在上，比别人强的显示心作祟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他们就搞这个东西，就是他们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，而且呢，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他们搞这个，他不是破坏吗？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？这不就是干坏事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目前宵夜也好，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，都是旧势力干的，都是一回事，教法不同。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，我都不承认的，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。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所干的一切，我们也要彻底否定他的安排，绝不认可他以各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，破坏正法。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，不仅是对大法弟子个人的迫害，是对师父正法、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干扰与破坏。修炼是人在修，不是神在修，有漏有执着，那是在法中需要归正的，修好自己归正不足是修炼人的本分，是法中要求的。经过学法交流，现在我们体会到，在帮助病业同修中，我们得首先向内找，修自己，看看病业同修身上反映出的问题是否也对应我们有该修去的执着，看看自己是否做到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与同修并肩一起破除磨难，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包容同修， 引导同修自己向内找，看到不足给予善意的提醒，在法上更多的鼓励同修，同时帮助病业同修大量学法发正念是非常必要的。我们深切地知道，真正能帮同修走出磨难的是师父和法。也有同修出现病业或被其他因素迫害，也是由太多同修长期依赖促成的。使被依赖的同修每天忙于做事，无法静心学法，而导致出现问题。做资料的同修要尽量掌握打印机的基本维护和使用技术，掌握电脑使用的基本常识。打印机或电脑出问题了，首先找自己，再不行也可以拿到常人店铺维修，不能大小问题都找技术同修，那样即便做出再多，也没建立自己多少威德，也没真正走出自己修炼的路。回顾这些年来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过程中我们的心性却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，而经常只是停留在理上说，我们要找自己呀，修自己呀，等等，致使师父警示我们，该提高的机会一次次的错过，可留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呢？怎样对待磨难中的同修，也是修炼人的慈悲和修炼境界的体现。如果我们大多数同修都转变观念，能借用看到对方的一切问题反观自己，形成一个真正向内找、实修自己的正念之场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修出现病业。拥有了更好的修炼环境，才能做到更好的正实大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那也是师父的期盼。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，20多年的磨练该成熟了，不能让百忙中的师父再为我们操心。师父珍惜弟子，看我们都弥足珍贵，我们更应该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。愿我们携手走好最后这段路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跟师父回归美好家园。写出此文意在提醒我们都能转变观念，正念对待病业中的同修，一点浅见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项目组中的修心体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何静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。在迫害初期，邪恶疯狂抓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组有同修被绑架劳教了。 W 同修对我说，你可别跟某某接触了，他不修口，什么都说，谁谁干什么呢，谁谁干什么呢，他都跟同修们说，万一有一个被抓，顶不住压力把你供出来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听后心里有些紧张，但是对他的话还是不认同的，心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需要互相配合，互相包容，有问题可以明着提醒，而不能挑唆暗中背离。如果不跟这个接触，不跟那个接触，那不是闹分裂了吗？那大法弟子怎么能形成整体呢？此后我还是和那个同修照样接触，我们互相提醒注意修口，一直很平稳地做着正实法的事。后来由于工作和家庭原因，我独自做这个项目，因为不需要和别人配合，觉得很自由自在，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强大的自我。这颗强大的人心执着，如果不是师父精心的安排引导我加入了一个项目组，我还发现不了呢。刚一进到项目组，我就感觉到了不适应。首先我在这个项目的成员中暗暗比较， 确定自己的位置，但很快我发现这颗心不对，这不是求名的心吗？发现后就灭掉了它，警告自己，不要动人心，放下自我，平静下来，一心配合正视法，多救人。因为刚来，我很多事不懂也不会，所以只能听从安排，向大家请教学习。表面上给人的感觉，我这个人很谦虚，好学，但是我自己那颗想显示的心躁动不安，时不时的出来捣乱。好在我比较清醒，发现了它就正念清除掉。过了一些日子后，主导项目的同修给我安排了一件事，我当时心里不痛快，不想按照他安排的做，因为那样做不是我擅长的，也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在我们的邮箱中写了一个不想按照主导同修要求做的建议。事后我发现自己有一颗不平的心，对抗的心，更深层还有争斗心等，这时我才觉得那个建议的口气很生硬，一旦让同修看到会产生矛盾。我后悔了，赶紧上网打开邮箱，见他们还没有看信，我很高兴，马上把那封信删掉了。我开始踏下心来，按照主导同修的要求一步一步去做，虽然很麻烦，花费了几天的时间，还是初步完成了任务。此后得到了同修的指导和帮助，使我在技术上得到了提高。我们这个项目中的成员年龄差距较大，从三四十岁到七八十多岁的都有，各自做着这个项目的不同环节，几年来一直配合得比较好。这个小组除了做正识法救人的事情之外，还把同修间心与心的沟通看得比较重，无论谁对谁有了情绪不满和怨恨，都要坐下来一起交流学法，提高心性，达到协调化一。比如有的同修胆子大，什么也不怕，雷厉风行，而有的同修就处事比较谨慎。如果修炼状态不好时，往往用人心看问题，胆子大的同修就嫌谨慎的同修有怕心，谨慎的同修就说胆子大的同修不为别人着想，不注意安全。比较自我的同修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而爱挑毛病的同修就喋喋不休地埋怨指责等等。总之，谁都有谁要做的事，谁都有谁该修的心。如修炼状态好时，集体的能量很强，大家都能做到在矛盾中向内找，把别人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在被触动的心痛中翻找隐藏的人心执着，就能很快达成和谐一体。比如年轻人脾气急，偶尔说老年人几句，老年人能宽容体谅，不计较。老年人对网络使用不灵，年轻人就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，体现出的是师父所要的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效果。我体会到这个小组真是一个修炼的好环境，大家都非常真诚直率，有问题互相切磋，不光是技术上的，还有心性上的。因为一个大法救人项目能够在充满邪恶的环境中存在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外在的做事，另一个是内在的修心。旧势力时时都在盯着我们，找我们的漏洞，从而钻空子搞破坏，所以我们修心就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我们是修炼人，不可能没有人心，所以在这个小组中能看到别人的人心，也能看到自己的人心，大家在互相帮助下心性提高得很快。我在这个小组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模式，就是心向何处走，出现了问题向何处走，出现了矛盾向何处走，出现了争议向何处走，向何处走就必须放弃自我，坚持自我的必然合不了，即使表面合了，内心也不合。要想让心合在一起，几个人拧成一股绳， 那就必须放弃私我，回归大道。在大道中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他还是他，都是不同的个体，但是大家都能和谐相处在一起，互相接纳，互相包容，共同提高，项目救人的神迹就会展现。一点个人感悟，层次有限，望同修海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小事中去人心，同化大法》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明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8号。我想把近来修炼中的一件小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分享。事情发生在中国新年的那几天，我家在东北，那几天天气比较暖，赶上下了一场雨夹雪，早上就开始下了，白天里就一直在融化。到了下午，我突然发现楼顶在滴水，因为我住的是顶楼，所以会涉及这样的问题。不过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是哪颗心导致的呢？我把当天和临近几天的事回忆了一下，也没找到实质的问题。当然，其他的已知的一些执着心，比如贪痴、惰性、安逸心、色欲心，知道自己都有，也都在去，但还是经常反出来。我感觉这次漏水另有原因，因为暂时找不到，也只能先做些补救工作了。我的电脑就在滴水处的下面，我赶快把电脑桌移开了，然后从外面阳台的梯子爬到楼顶，打算把一些残留的雪水清理一下，减轻漏水的情况。在上面清理的过程，我发现我家屋顶正好是半栋楼的楼顶最低处，所以平时的雨水雪水都是经由我家这里的排水口流出的，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过的情况。当时我心里动了一念，得想办法要求物业给我解决，所有的水都走我家这个下水流出，才导致我这里容易漏水，心里就一直翻腾这个事，不能放下。到了晚上，心里还偶尔会翻腾这个事，想着怎么去跟物业交涉，让他们把我家的屋顶垫高，避免这半栋楼的水都走我家这边这一个下水管，本来其他各家都有下水的。就在我想这个事的时候，屋顶还在继续滴水呢。这时我突然想到，如果真的把我家屋顶架高，让水走邻居他们自己家的下水，这就有可能导致别人家漏水，这不是想把问题交给别人去处理吗？更何况我是个修炼人，应该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要替别人着想。这样，我就放弃了找物业公司的想法，决定自己承受下来。于是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漏水的滴答声听不到了。我走到漏水点下面仔细查看，真的没有继续漏水。其实这时离我的思想转变也就不超过5分钟而已，就是这么神奇的经历。又过了一些天，又下了多半天的雨，如果按照常人的思维看，一定会再次漏水的，可是真的一滴水都没漏。我想，因为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只这么一点点小事，师父让我看到了修行的意义，让我见证了法的力量，真正做一个无私为他的修行人是多么神圣美好的。写到这里，我觉得当初发生漏水应该是另有原因的，只是我还没有真正悟到，只是在另一方面有了提高，师父就帮了我。真心感恩师尊，弟子努力做得更好， 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走好剩下的路，再次叩拜恩师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